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现在为您进行的是 VOA 有问必答栏目。美国之音在7月5号星期天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讨论了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了抗战胜利70周年争论不休的现象，而有一位英国的观众写信给我们，对这个现象提出了质疑，并且希望美国之音能够介绍有关于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来到演播室现场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一位仍然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韩年朝博士。韩博士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对历史颇有研究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龚博士您好。
谢谢。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而我们跟这个写信给我们的这位英国观众呢，他叫马英汉 Peter McSweeney 先生呢，我们取得了联系，现在呢正住在台湾的他愿意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来谈谈他对这个写这封信的看法，我们现在就跟他做连线。马英汉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贵宾你好，观众朋友们你好。
是，感谢您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那在今天的来信当中呢，您提到说啊，我身为英国人，也作为中国的学家，看你们对于有关于抗日抗战胜利的节目，感觉非常有趣。而关于最后胜利的功劳，应该是归于共产党或国民党。我认为你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欧美国家的协助和付出。在你们的节目当中讨论过最后的胜利，共产党的功劳占多少？或国民党的功劳该占百分之多少？那么我想知道的是，你们的记者或分析人士有没有考虑过外国盟友的功劳该占百分之多少？那马英汉先生，我想先请教您，您认为两岸呢现在是不是都忽略了西方盟友的功劳呢？
可能有点酷似了，因为对很多英国和美国人来讲，结束这个抗日战争的最重要因素应该是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有一些人认为，如果没有使用原子弹的话，那么那个战争可能会持续的更久。其实他们觉得最后西方盟友以及那个中方应该到最后还会打败日本。此外，在抗日的战争的过程当中，西方的盟友对中国提供了不少的协助，比如说美国的情报人员对中国军方提供那个战略训练，英国和美国空军在云南投下了急救物资，苏联也提供过武器和子弹等等。因此对英国和美国人来讲，这个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不单单只是和那个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关，那个盟友的付出也是很关键的。
是，那马英汉先生，最近呢，我们看到中国跟台湾的媒体哦，还有网络上都对于这些所谓的抗战胜利谁的功劳最大，有很多的报道还有评论。那么我想请教说，您身为一个居住在台湾的英国人，看到两岸这么热烈讨论这件事情，您作何感想呢？
其实我觉得他们忽视这个外国盟友的部分是蛮正常的，因为英国媒体也是会这样子，就是说对于那个英国和德国的战争会强调自己的功劳更胜于美国的贡献。此外这其中也多多少少和政治因素有关系的，特别是50年代后中美关系的冻结，使得两方可能是比较重视自己在前面那段历史的功劳，会比较忽视对方的贡献。同时西方盟友的合作和协助几乎都是给蒋介石的国民党，所以在中国大陆，我觉得那个共产党可以很大声地说他们没有受到西方盟友的帮助，但把所有的功劳揽在自己的身上，这是蛮可疑的了。
是，好的，谢谢马英汉先生给今天跟我们连线，接受我们的采访，并且提出您在今天美国之音的问题，谢谢您。那我想先请教一下龚小夏博士啊，刚才马英汉先生也提到了，现在两岸讨论这个抗战胜利，都争相邀功而忽略了西方盟友的贡献，其实是很大的。您的观察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
的确，这有几个事情我可以先说一下。当时是杜鲁门总统决定是否投原子弹的时候，你看日本和美国双方，第一是美国军方的专家估计，如果原子弹不投下去，就对日本本土产生这么大的破坏的话呢，那么日本很可能在太平洋战跟美军再打1年到2年。 第二呢，是当时在美国投原子弹之后，还不是之前了，当时东条英机和日本内阁就说我们要实行全民自杀式的抵抗，最后是天皇做了决定说要投降。那么我们也看到很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这个苏共中共的历史上经常忽略的是，美国投下原子弹之后日本决定投降，这个时候跟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在8月8号突然对中国东北出兵。那么对中国东北出兵，他们当时苏联因为军队的兵员还不够，把大量的西伯利亚的囚犯放了出来，所以苏联人在东北做的这种各种破坏性的行动啊，很多东北人都说远远超过了日本人。
是，那我想接请教一下这个韩宁豪博士，我们知道说刚才也提到，如果今天在亚洲的，我们只着眼在亚洲战场方面的话，当然我们看到刚才也提到了美国的军事的情报的资源方面的援助，像我们最知道飞虎队这样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象征啊。那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局限在中国大陆的话，那么共产党真的有条件说这个是我的功劳，而且他可以来大因此大举的来举办这个阅兵来庆祝吗？
这个共产党从历史上来讲，他都是要篡改历史来为他自己执政啊来找这个合法性，在抗战这个问题上也不例外。但是我觉得在整个中国的这个战场上来看呢，我们就要看这个日军的这个生力军被消灭的这个数量来看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谁是抗战主力，谁是抗战的这个中流砥柱。很明显，中共当初的时候，这个是八路军一个军，其实你都几个师，那总体的这个人数呢也非常有限，尤其是没有经过正规训练，那么他要跟日本这样的这个训练良好、装备良好的军队作战，消灭那么多的这个日本人，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其实这个抗战在如果是纯粹我们放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中国战场上来看呢，抗战的主力还是应该是国民党，是蒋介石领导的这个国民军、中央军。那么这个当然跟外国的援助实际上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德国在这个抗战之前，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实际上跟中国很多的这个援助，包括训练这个他几个八个这个师。30多万这个军队，意大利实际上也帮助过这个中国，但是呢，帮助最多的还是美国。美国这个驼峰这个航行，投射了差不多输送了差不多65万吨的这个军事物资，让这个国民党军队能够维持，能够抗战下去。那么从消灭这个日本的这个生力军的情况来看呢，但很多数字大家都在争论，我觉得美国这个学者的数字都是比较可靠，他根据日方的这些个数据是比较可靠的，就是说日本大概是在整体这个太平洋战争中间在二战之间呢是174万人，其中呢这个在八年抗战的时候，在中国被消灭的被击毙的，就是说在战场击毙的是40万人，那美国人在太平洋中间击毙的陆军是将近50万人，那海军是将近40万人，那么这个加在一起实际上是3/3的这个日军是被被美国消灭的。而且美国你看在整个战争中间攻击、袭击、打击美国、打击日本本土的，通过越岛作战打击日本本土的是美国，而中国是节节败退，但最后大部分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地区都被日本占领了。要是没有这个美国来支持，我想重庆很快就被攻破。
当时很有意思的是，日本军队中最引以为骄傲的他们的实力，一个是在海军，一个是在空军。陆军当然他们用来做地面作战，他们就是军队比较现代化，但是日本的空军和海军，尤其是海军，基本上是被美国 消灭掉的。我们都很知道著名的中途岛战役什么等等等等，就是这个最后连356的座机也是美国人打下来的。所以这个硫磺岛是后来跳岛战役一路一路打过来嘛，那死伤非常惨重，就美国人在太平洋战争上死伤非常惨重，而且是美国军队对付的是日本的所有的精锐部队。在这虽然日本占领了中国大片的土地，可是日本当时的主要敌人是美国。
那我光晓校博士，我想接请教您，所以您刚才我们两位都讲到说美国在这个二战当中的贡献，我们刚才看到，我们就在我们华盛顿有这个二战纪念公园啊，里头有很多的这纪念当年二战的老兵。那每年的这个Memorial Day 的 Parade 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美方也会邀请台湾的以前的这个国军的这些士兵或者是退役的将领参加，跟美军一起来参加这个游行。所以说在美国的功劳里面，在二次世界大战如果说没有美国的参战的话，没有美国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参战的话，现在世界会怎么样？那中国又会变成怎么样呢？我先请陈博士分析一下。
这个就怎么说呢，这是他很难想的一个假设。美国当时并不想参战，罗斯福总统两次选举都是说答应我不会把美国拖入战争，一直甚至到1940年那次选举。但是就是但后来当时罗斯福说的，我们要做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所以呢美国为整个二战呢提供了绝大部分的战略资源，包括苏联的对德国的战争、欧洲战场，包括英国，甚至英国人当时因为大量的这个供应船被击沉了，英国的人民的食物供应很大批都是来自美国。那么也不用说在中国战场上，美国大量的物资通过南亚和这个东南亚部分输送到中国，输送到重庆大后方。如果没有这些支持的话呢，再加上美国的军事和人力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是扛不下去的。
是，那韩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美国是一个决定的因素，是美国是这个抗战的中流砥柱，是二战胜利的这个中流砥柱，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其实美国卷入这个战争实际上是跟中国很大关系的，没有中国的话美国可能不会介入这种战争。因为首先在1937年之后，七七事变之后，美国逐渐加强了对日本的这个战略物资的这个管控禁运，那么对中国的这个开始的这个军火的支持，这个物资的支持，那日本就很明显的感觉到，我要是没有战略资源的话，我就不能这个战争不能打下去了，我在这个就是会受到他的这个日本的崛起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他在就突袭珍珠港是完全是因为这个缘故造成的。如果是没有这个美国主持正义来支持中国，来对这个他的战略物资进行禁运，日本不会来打击这个美国的。
当时很有意思的就是你要看的仔细看当时的历史啊，美日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是因为有中国抗战，其实并不是那么紧张。美国就是因为一次大战美日都算战胜国，那么后来在瓜分太平洋的时候，1922年华盛顿条约的时候呢，他们基本上美国跟日本有这个共识，就是说我们军力就是海军力量一人一半的，我们互不侵犯。所以美国当时呢在二战之前孤立主义倾向是非常严重的，美国人是绝对不愿意打这场战争。一直到日本觉得被美国掐着脖子掐得没有办法，战略资源受威胁了，这样的话呢日本去跟德国结成同盟，最后呢美国就是对珍珠港实行突然袭击。但是你要看见美国跟日本，尤其是美国跟日本民间呢、就那种就是剑拔弩张的气氛，哪怕到二战之前都并不是特别严重。
对，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这个蒋介石总统当年呢他就意识到英国老谋深算，不愿意这个来帮助中国。那俄国呢他也多次的这个交涉苏联，俄国也自己的有自己利益要保护，他不会介入。其实在东关军在被整个的被苏联的牵制也是这个缘故，说他不愿意来出兵，也不愿意让这个东关军进入这个苏联，所以他在那儿就是也没有这个苏联的援助，在40年的时候就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就这41年之前就已经中断了。那么他就认为，只有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那么可能会有引起他们的侠义之感，他是这样讲，是引起他们的侠义之感。只要美国这个人民支持，美国国会赞同。 那么这个罗斯福呢，他有解决这个东亚的这个怀抱，他是这样讲。
这当时宋美龄访美，我们都知道那一幕。
对，
宋美龄访美，其实蒋介石本人跟罗斯福关系，对不起啊，跟罗斯福关系并不好。但在国会中，宋美龄一下受到非常多的欢迎，国会表示一定要支持他。其实罗斯福很生气，当时因为他有点打乱罗斯福的步骤，罗斯福不那么愿意支持中国，所以回到白宫以后，罗斯福发脾气说：“哎，您赶紧把那女人给我请出去。”但是呢，当面关系还是非常好。所以这里头我们看到美国人民呢，由美国国会代表的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是有非常大的热情的。
是，好的，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先听听他的看法，然后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讨论。我们来听的是河北的郭先生，郭先生请说。
喂，你好。
你好。
那个，我希望嘛，就是现在是一个和平、民主、那个文明的国社会，就是我希望这个龚小夏博士和这个韩连朝博士啊，能够讨得日本官方的一个正式的说法，就是说，到底共产党歼灭多少日军？到底共产党歼灭多少日军？另外，美国人签了多日军，让日本官方出来一个真情实据，完事可以说教化老些个好些个中国人，因为日本他是战败方，日本才有他的说的话才是最最真实可信的，都让你们二位先生跟日本官方通过各种渠道正式的声明跟中国，你不要说假话了。
好的，谢谢。
现在开始。
是，好的，谢谢河北的郭先生。小强，你觉得日本方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图吗？
我想因为日本是个自由国家，研究二战史在日本历史中是最大的一部分研究历史，所以呢，这个到底被歼灭多少，恐怕有很多很多资料，我本人没有去看过这些资料，但是恐怕就是问一问日本的学者们呢，那都应该是这个知道，美国方面也不少研究，我没有去看具体数字，但是呢，这个数字应该不难找，而且我相信这个数字在日本绝不是国家秘密，在中国也许是。
是，
我这儿有这个很具体的数据
啊，那就请。
在美国的一个这个研究日本的这个学者，他是叫做这个江杜，他做了很多的这个研究，这是美国所谓最权威的一个研究，他是根据日本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数据在研究的，那么总体的消灭的就是击毙的，在战场上击毙的，那么是174万日军，那么在中国呢是差不多40万日军，美国击毙了将近50万日军，然后呢英国在这个缅甸啊这个战区呢，大概东南亚大概是20几万。二十万8000，在这个澳大利亚这个战区啊是也将近20万，所以呢几乎呢就是说这中国在战区呢是1/3，其他的地方是2/3，所以这个数据基本上是比较准确的，国际说这个学者基本上一直是沿用这样的东西，但是对最大的争论不是在这个死亡人数上面，而是在受伤了这些人数。那日本呢没有这个受伤亡的是这个受伤的这个人数，什么原因呢？他在很早的时候他把这个死亡战争中打死的和战争受伤的他是分开记录的，后来以后呢因为大量的这个受伤啊或者这些，他就把他就停止这个记录这个东西了，然后等到天皇宣布日本投降之后，过宣布投降后边几天，连续几天东京上空是黑烟滚滚，就是日本军方啊焚烧这些个数据资料材料，所以很多这些数据是不存在的，那么现在很多这些个说法都是推算出来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按照日本的这个你看他的靖国神社里头真正战死的实际上那个数量跟这个研究生差不多的，就是他是230万，其中很多是平民参加这个什么东西，就总体算起来就说这个主力抗战的中流砥柱那应该是美国，是签名日本的这个胜利军主力
是
还是美国。
平民数字其实也是差不多可以算一算，就是东京大火100,000，那个广岛那个70,000多，长崎40,000多，这是最主要的，剩下其实就不那么多。
我们最后剩30秒时间，我们请这个龚晓霞博士给我们总结一下，中国经常批评美国担任世界警察角色，但是如果美国在二战没有担任世界警察，现在中国的情况可能就很不一样了。那现在美国在南中国海人权方面是否应该来担任世界警察呢？中国是否没有权利来指挥？
第一，二战美国不是世界警察，美国是被侵略之后他不得不抵抗的一个，是不是？那么二战以后，我们有一本书叫《不情愿的帝国》，就专门写这个，美国并没有愿意，美国人不愿意当世界警察，但是呢，因为世界没有警察不行，你就跟街上没有警察不行，有一个得维持秩序的，所以美国充当了很多维持秩序的角色，而且对美国的那个国家支出带来非常大的负担。所以如果现在没有的话呢，大家可以设想街上没有警察什么样子。
好的，谢谢龚晓霞博士的分析。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外国人如何来看国民党和共产党争夺抗战话语权，以及美国在二战当中扮演的角色的讨论到此结束。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韩能潮博士，还有美国之音记者龚晓霞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搭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时事搭谈节目当中，将来关注最近中国除了军事扩张，更大举的抓捕维权律师，这是否会影响到习近平的访美之行？此外，还有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与德国同伊朗达成了核协议，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以及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也可以到美国之音声明论坛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来进行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